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今日再有一次的机会同大家去分享上帝的话语。今日我们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在读之前不如我们先温习一下耶利米书里面大致的内容是讲什么。这卷书卷是记述耶利米在执行他先知的任务，他的经历是怎样。他就警告神的子民，由于他们不断去犯罪，而且屡劝不改，国家将要面临一场很大的灾难。他亲眼目睹预言的实现，就是耶路撒冷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攻打之下是沦陷，圣殿被毁，犹大的君王连同人民是被掳去巴比伦。纵然境况是非常之惨烈，先知仍然传讲神对子民的爱是不变的。他亦都预言将来被掳的子民是可以归回故土，重建家园。这卷书卷并不是按照着时序这样去写，所以又会发觉先知有时讲是这样，有时讲是那样，读起上来真是有些困难的。而且有些句语成日重复，又去到某一章节的时候又重复这样。不过当我们去掌握到一个贯穿全本书的脉络之后，这样我们就更加明白耶利米所经历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深层的意义。而这个脉络就是神的使命。神呼召耶利米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得把口讲的。不过做事那个令到国是兴亡兴衰那个是神自己。神只是一串事件的主角，是神要整顿大局，他要说国际的大事是神安排部署而且掌控的。而且他最终的目标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民，而是为了万民得福。他要准备救主耶稣的降临，这些一切的工作唯有神他的大能才可以完成，不是人可以计划，也不是人可以筹算。不过在神执行这些的大事期间，神就呼吁他的子民成为他的伙伴，一同去参与他的救恩计划。究竟书卷里面神怎样藉着耶利米先知去讲自己的使命呢？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几点里面去看出的。首先在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他说神对耶利米说，我已将你耶利米分别为圣，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不是只是犹大国的事情，而是国际的大事。在耶利米所宣告的信息里面，列国、列邦、万国、万族、万民、全地出现了七十几次，证明他所涉及的事件不是只是犹大国，而是关乎万民。第二，在一章的十节，神又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整顿，然后重新建造、建立。这种拆毁和重建的用语在全卷书里面亦都出现了六次，表示神要翻天覆地地整顿全地的格局。第三，神要救赎他的子民。神要救赎他的子民，重新赐福给他们，并且要秉承公义。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五至六节里面就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
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好明显，这里指到的苗裔呢，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他要拯救万民。第四，神预备和子民呢，是重新建立一个盟约。原先神已经和以色列人呢立过约的，又颁布了律例典章来祝福他们，使到他们呢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大队各样的 事情上面呢，成为全球的示范单位，去吸引万民去归向神。可惜以色列民呢，因为悖逆离弃神，以致到呢国破家亡，受到审判，但神仍然顾念他们，还要立下尽心版的盟约。耶利米书的31:31-33里面讲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大卫家另立新约。新约呢有别于旧约，神要将律法放在子民的里面，亦都写在他们的心，随他的人要订立更新的盟约，神与人进入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使命是怎样呢？他为了拯救万民、拯救罪人而不断去作工，使到万民和他的子民重新去翻回去一个和好的关系，让子民呢重新寻获过去失落了的祝福，可以得见上帝的荣光。这个就是神历世历代始至不渝，直到今天仍然作工的使命。我们会从上面所讲的角度呢，去细心咀嚼一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进入经文之先，不如我们一起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从耶利米书可以看到，原来你在当地，在以色列民仍然环境悖逆的时候，你整顿整个大的环境，再铺设过一个新的格局，去引导子民回归，更加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求你让我们在先知书的当中领受我们今时今日在香港这个地方怎样去追随你不变的使命，加入你祝福万民的大工程里面。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9:4-11，我们一起读第四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就是我们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如此说。这封信是在什么境况之下写的呢？就是在公元前的597年，犹大国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了皇室啦、朝廷的官员啦、神职的人员啦、技术工人，以至到一大班的民众呢，都是被掳到去巴比伦。耶利米写这封公开信来的，是通过官方的渠道送到巴比伦，要给被掳的犹太人。所谓一封家书，一声关注，其实当时的人呢，都很愿意听到故乡的问候和安慰。我们一起读耶利米书的29:5-6，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园，吃园中所出产的，要娶妻生儿养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你们生养众多，不可减少。表面上呢，先知正在安慰他们， 要安居乐业啊。但系呢几句说话咧，对于认识以色列建国历史嘅人嚟讲咧，系有一个更深层嘅意义，使佢哋谂翻起当初神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嘅时候，神系点样特别恩待嗰啲正在建立家园嘅人。生命记里边20:5-7里边讲，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这段经文呢，是神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去指示他们怎样组织志愿军去打仗。神不希望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好战的国家，所以不会叫他们设立一个常驻的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都是呼吁民间去召集一些志愿军来到入伍。这一段的生命记是指示怎样选取合适的参军的男丁。神的子民是应该按照著这些原则去组成神合用的军队。好奇怪，所有在家庭里面有任务尚未完成的男丁都不需要参军的。总之不可以全心全意去投入应战的，屋未曾起好的，有葡萄园未曾收成的，刚刚聘了妻子又未过门的呢，全部都留下来去守护家园，不需要为扩张土地呢而去勉强上阵。但你又细心想一下，起屋那些、开垦那些、娶老婆那些，全部都是年轻人，有气有力，你不叫他去打仗，这样他们召集的军队呢，比起邻国是不是很吃亏啊？外邦人就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规定，他们召集的军人在体力上是必然胜过以色列军。神偏偏就要他们明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的应许，士兵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打仗的，而是靠着神的带领。神的命令他们去遵行就会得胜，所以最终得胜的呢，不是那些军队。神要叫人去经历神的大能，跟随神的人，他的信心首先自己得到建立。这一群秘掳的犹太难民，以前自命为上帝的子民，如今要谦卑下来，在巴比伦没有钱、冇田、冇地、冇人物，唯一可以依靠就是神了。他们要重新学习，要听神的话。而耶利米呢，又多次去提出来，神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现在神首先将他的子民从迦南地连根拔出，产业没了，房屋没了，农田没了，葡萄园被摧毁倾覆，但神要再次建立他们，帮助他们重新兴建房屋、栽植农作物、开垦葡萄园。到头来有收成的，当然是他们自己有努力，不过最重要的其实是神赐下的恩典，他们要将荣耀归给神。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啊。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哦，原来他们被掳不是去到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 而是在城镇里面生活。城呢在圣经里面呢是有特别的位置的，很多的书卷里面呢都提及城。在香港呢都有些城呢很巴闭的，又称第一的，譬如沙田有个什么第一城。我们这里附近呢就以前呢就有一个叫做九龙寨城，是 九龙半岛的第一座城，现在就叫做九龙城。我又问下你们了，圣经里面的第一城在哪里？耶路撒冷？没那么厚。该隐杀死了阿伯之后呢就离开了神，就住在伊甸园的东边的挪德之地，建造了第一座城。这座呢就是天下的第一城，取名呢就叫做以诺。经过四代，该人的后裔呢拉麦就在这个城里面去发展，有畜牧业啦，有弹琴啦，吹箫各样的艺术，而且呢是发明了打造铜器啦、铁器这些的科技。人类的文明呢就在这座城里面呢开始发展起来，但同时呢也都酝酿了谁大谁恶谁正确这种的风气了。拉麦说，大人伤恶我把他杀了，小孩选恶我把他害了，若杀该人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呢 必遭报七十七倍。人在城市里面呢能够充分去发挥集体的能力，去建设创建新的领域，同时呢亦都是残暴淫乱事件的温床。从古代的以诺城一路到到耶路撒冷城，甚至将来在启示录要审判的巴比伦城都是一样，正邪混杂。神的子民来到秘掳之城，亦都会面对发展和邪恶混杂。他们怎样去面对巴比伦周围拜偶像的风气和霸权管治呢？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就得平安了。在这里里面有两个求字，原文两个求字是带有不同的意思的，一个是谋求平安，另外一个字是祈求平安，就是说要为那座城努力去缔造繁荣、平安、稳定、富庶，而且不单单为自己，亦都为周围的人，不单单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向神祈求祝祷，求神去祝福，使这座城得享平安。我们一听到平安呢，就很多时只是想起心灵上面的平静安稳，但其实圣经里面的平安 shalom 这个字呢是包含了很丰富的意思。第一呢，平安呢是代表着完好无缺、至善、无穿无烂、康宁、富足。而第二呢，它是代表着关系的和谐，而且有公平正义在当中，人同人、人同即民同民、国与国之间的和好。第三，这个平安呢亦都代表着他们在交往的里面呢是有正直诚信，而且呢跟着道德去行事，所以平安呢是带着有美好的效果。哇，这么多东西，这班难民来的，做得这么多东西？其实神一早已经教了他们，藉着律法书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去维系社区的平安。例如呢，他们要集体敬拜神，要关顾那些孤儿寡妇， 和无依无靠的有工作有休息，商业里面要讲诚信，全部这些他们追溯回律法的教导，就能够祝福自己，亦都惠及他人。在虚有其表的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平安早已经没有了。事实上，神在他们沉沦在罪恶当中里面，就讲明要用刀剑、饥荒、瘟疫这些灾难去降临去犹大国。这些的咒诅 先后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出了十几次。这种这样的情况底下，犹大国只是有灾难并没有平安。他们被掳脱离了堕落的犹大国，反为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神要帮助他们重新出发，无论在生产力上面去提升道德价值，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各样东西他们都要作出贡献，让整全的平安能够临到，使祝福这个城市成为可以真实可以建设得到的东，让城中的外邦人和他们一起分享平安。这样在他们被掳的城里面，究竟是不是只得犹太人和巴比伦人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的十二章十四至十六节里面，我们就发觉他们一班以前的恶邻，就是那班以前扰乱他们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勤奋学习我百姓的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原来被掳去巴比伦的呢，除了有犹太人之外呢，还有以前熟口熟面那班邻国，有腓利士、摩押、亚扪、以兰，还有埃及、亚述、以东，甚至亚兰人。犹大人并不是唯一一班在巴比伦土地上面的外人，一群的恶邻先后都来到巴比伦，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在异国的土地上面做难民，成为那个城的平安，亦都代表着这一班的犹太人是要同多元种族和谐共处，还要引导这些外邦人去归向神，认识主。神的怜悯同时会临到各民各族，不单单是犹太人。接着我们再读第八至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所诱惑，也不要听信他们所说，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未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的言论呢，向来都是很惹火的，因为很多假冒的先知呢都讲相反的言论。他们明明都经历到耶路撒冷被扰乱，亦都大批的人被掳走，证明耶利米所讲的预言呢已经逐步实现了，事实摆在眼前，但仍然呢都有人是执迷不悟的。但耶利米的作风呢就很硬朗的，在这些满口歪理的领袖面前呢，他从来都不给面子他们，他的心里面只有神。对于敬畏神的人，认为他在这里掌敌人的霸气，灭自己的威风。当耶利米叫国民信服于巴比伦的管治，好好去保存自己的性命的时候，那些顽梗的人就认为他是卖国贼。 耶利米早知道一定有人会反对他的，于是乎他再一次去提出警告。耶和华并没有派遣讲相反言论的先知在他们当中，他们不要再发梦了，亦都不应该去跟从那些做占卜的人所说的胡言乱语。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实现我的恩言，使你们归回此地。耶利米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呢，神为巴比伦所定立的日期呢只有70年，70年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很有盼望，不过对于当年的人来说，70岁已经是寿命的终结了。很多人到了那一天，就算有命要将律法典章好好地教导儿女，摒弃迦南拜偶像和那些淫乱的风气，洗心革面，否则呢，和外邦人共处共用，习惯了他们的歪风，就忘记了自己是圣洁子民的身份，他们就会失去回归故国的动机了。第十一节，我们又一起读。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意念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是思想、筹划、计划。神强调他将犹太人赶出迦南地，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吩咐他们要重建平安呢，亦都是经过周详的考虑，要他们知道末后是有指望，意思后到最后呢，他们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个美满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呢？神对这些事情的发生早已经预计了、筹划了。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预先就提醒了他们了，有一天如果以色列民离弃耶和华的话，他们如果不遵守神所立的约，在申命记29:28，耶和华在愤怒的当中里面就会将他们从本国拔出来，扔到别的地上。不过即使是这样，若果他们回转，在申命记的30:4，神有讲明，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神言出必行，进入迦南地之前的预言呢，现在要实施了。70年之后，犹太人可以翻翻去自己的国家，又的确历史上边系咁样出现咗。有一部分新一代的犹太嚟到呢度咧，我哋综合一下，喺从神嘅使命呢一个脉络里边，呢段经文我哋发现到啲乜嘢嘢？犹太人被掳系因为神要矫正犹太人嘅悖逆。藉住拔出再栽植，要他们重新去学习实践律法所带来的平安，而且他们要传承给下一代，神就要将他们带回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赐给他们有新的指望。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工程，唯有神先正可以做到出来的。神在当中里面大发热心，要成就他的使命，要怜悯各民各族，并且要施行拯救。尽管犹太人以往都是很悖逆， 神没当他们是废物，反为神再次邀请他，你们这班人被掳的，我请你，请你同我一起去重新建造，体验在被掳的城里面神怎样赐下平安。这种的平安能够和其他的民族去共享。这段经文对我们生活在香港的信徒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都好像生活在巴比伦城，其实这个城里面一样是夹杂住璀璨的光辉，亦都夹杂住邪恶的黑暗。这里是盛世之都贫穷的偏安，人很聪明的，亦都有很多诱惑人的宗教，权力的斗争，有些似是而非的歪理充斥住我们的社会。总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正邪不断在角力的大都会里面。若果我们作为信徒不起来替造平安，整座城就被黑暗笼罩。但是若果我们配合神使命的工程，我们末后就有指望，努力完成了在这个被掳之城所磨练的经历之后，神就会带我们去回归，回到天上更美好的家乡。正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说，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城。在经文里面，我们又发现世界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原来是神锐意安排的，是要为成就祂的使命，祂要拯救万民，将人带回去祂所赐的福乐当中。祂邀请我们一起参与祂的使命。香港是神所关顾的城市，你看不看到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一百年之前，这里是一个破落的渔港，我们华丽转身之后成为了一个国际的大都会，这里有先进的建设，有吸引了几十万各民各族的人来这里居住，还有超过一百万的来自国内的同胞成为我们的邻舍。相信是掌管万事万物的神精心策划。过去的几年，我就在香港里面服侍了来自不同族裔的难民和一些少数族裔的群体。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呢，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呢，是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名字。原来神就要使用我们，利用香港优越的条件来到参与神祝福万民的大使命。在这个先进的城市，我们很多人都懂讲三文两语，频繁的人际的交往，互联网的发达，外来人可以在家也都受很多人所受落。这些优秀的条件促进我们去接触本地的万民万族，他们的心其实比在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很明显，他们是开放了一些。我们可以通过服侍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关爱，在适当的时候去分享见证，又告诉他们听我们心里面得胜的由来，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哪里来。又或者有些人仍然觉得祝福万民是关爱使者的专利，我要我去到很远的地方长期住在那里，现实上面好像不得，神好像没有选召我去做关爱使者。不过摆在面前 指責之渠，我們就可以做本地跨文化，甚至可能帶了一個印尼姐姐入去你的屋企，她在她的家鄉都沒有機會聽到福音。求主幫助我們跨前一步，看清楚神的使命是做在很多的地方，亦都同時做了在香港。我們的確要為這個城的各民各族謀求平安，祈求平安。有一段的短片跟大家去分享，刺激一下大家去看看我們的世界發生什麼事，行不行？
年亚洲杯外围赛第三圈的赛事啊 ，C 组分组赛，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在主场迎战咧就印度的比赛。咁呢场赛事就安排在启德主场馆嗰度举行啊吓。蓝色波衫就是作客的印度嘅，咁将主队嘅港队就穿起呢个红色战衣。两队波就上届曾经都在外围赛碰过头嘅。
不过呢个波就真系要赞一赞米高啊，真系。在冒著受傷的情況之下，這樣將個球是頂高了之後避過對方門將，幾乎搏到一個十二碼回來。
粗刀的球員史提芬彭里娜小跳步沒問題，攞回龍門右手邊中內柱彈入了，也是肥棒人生第一個 A 級賽事的入球啊！保時階段奠定勝局，一戰定江山，史提芬彭里娜相當開心啊！包括備受壓力的教練咧，韋斯活啦，同埋助手啦，同埋就係現場一眾的港隊 fans 啦，一齊都係就非常之咁興奮，開心慶祝。最終咧就香港隊一球波險勝印度咧，就全取三分嘅香港隊，耶、yeah!！
好，下一張嚇，哎，sorry。好啊，有没有人看过这场球？有没有人现场去看啊？没有啊，很可惜啊。这个场地是高价打造出来的，我们有主场之利，所以赢了。神都为香港打造了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环境给我们，来了很多人，我们有没有利用到这个主场之利？现在我们不用搭飞机就可以感受到英超那種的激動，見不見到那些人穿了紅色的波衫？這個在香港以前沒有出現過，即那種即 大叫一起去做動作，一起去唱歌，只是英超才看到，現在搬了來香港，其實不用再搭飛機，上帝都不用我們搭飛機去到這麼遠的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在这里做关爱的使者。最重要是什么？有人打气。如果那些打球的人没有人打气，这场可能赢不到。不过我们的打气是什么？我们的打气是祷告，为到这些本地的事工，我们一起去打气，我们一起去参与。在球场里面呢，落场的只有11个人，但是这一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万民得福的场地呢，无时呢是6月10号，可能呢有些人都淡忘了，或者呢有些人都没看到，哦，香港赢了，好啊，赢了。但如果你入场看，哇，好犀利啊，香港赢了。如果你落场打那个更加激动，我相信在天国的事工里面就是这样。是啊，有人信了主，哦，是啊，有人信了主。不过如果你有参与的话，你那种兴奋去赞美神那种的激动是完全不一样。 求主帮助我哋去建立我哋呢一个嘅激动，让主去带领我哋行佢嘅使命。求主祝福保守。